机会跟各位恭喜新年，新年快乐。虽然已经过了农历的过年，我每天都是新年，每天都是新的一天，因为是神新的创造。今天你来到教会的时候，我想很多人头脑里面还在想说，哎呀，最近这个冬季奥运会哪一个国家现在的金牌得的最多，以前牧师都还会 follow 这些运动的项目，现在几乎没有什么时间了。但是你每一次看到这些运动家的时候，特别是在比赛场地，对我来说，我从来不滑雪的，因为只有一次机会，在南加州的时候去那个 Big Bear Lake， 结果你知道都没有去上什么课，然后就说，哎，就穿上那个鞋子那个 boot， 哇，穿起来这个好重，好像是大金刚，然后就做那个 lift。哇，就到那个山上，然后他就告诉你说，等一下到那个最上面的时候，他会转弯，你就要跳下来，你知道吗？真的，一跳，整个人就摔倒了，然后开始呢，勉强的爬起来之后，往下坡开始滑，因为你不知道那个速度，很怕等一下跌到那个深谷里面。哇，真的，你就好辛苦哦，人家一下子都已经不知道下到上下面，又跑上来，又再一次说，哎，苏牧师，你怎么还在这边？我就觉得很不好意思，哇！回家的时候好痛，因为你太用力了。我知道，真的，这些冬季奥运会的人，今天他之所以可以参加比赛，他可以拿到金牌，拿到任何的这些奖赏，是因为有一个特别的东西，是他们长期有一个纪律，有一个训练。没有一个运动家是因为我明天要比赛了，今天开始报名。好多这样的选手，他不只是一天两天，可能他从小四岁五岁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在特别的运动里面，他用时间，他用纪律，他用操练。如果你的小孩上帝给他这样的恩赐，我跟你讲，你相当辛苦。我认识好多的这样的弟兄姐妹，他们有这样有恩赐的这一些运动家，早上四点五点就要起床，带他们去练习的场地，赶去上学，下完课之后还要带他去做任何的比赛。礼拜六礼拜天，好多时候几乎你的 schedule 都不是你的 schedule， 因为你要培养一个运动家，要培养一个出色的运动家。不止他的个人需要纪律跟操练，连当父母亲周围的人都一样。今天我们今年的主题叫做属灵的军队。不知道你来的时候，你拿到周报，你有没有仔细看一看这个？我们周报前面有一个 logo， 讲到属灵的军队。这个跟牧师用的这个 PowerPoint 不大一样。你仔细去看设计的人，他一定有特别的意义。你再仔细看，当我们要今年成为我们侍奉的主题，叫做成为一个属灵的军队的时候，每一次你想到军队，我不知道你想到的是什么，大概想到一些阿兵哥拿着枪拿着炮拿着所有的东西要去攻击敌人，要把敌人都杀死了。好像军队对我们的想法要胜利。那今天我要问的，属灵的军队是要去打属灵的战争，还是面对一个属灵的征战？这个字都一样，只是前后颠倒，但是你知道是不一样的。属灵的征战跟属灵的战争到底有什么差别？牧师今天跟各位分享，我们都知道使徒行这个以弗所书，保罗写信给以弗所的教会，当他谈到圣灵充满，当他谈到教会的生活，当他谈到人跟人的关系，不管是夫妻的关系，父母跟儿女的关系，这些老板跟雇工的关系，他讲到这些之后，他马上进入到第六章的第十节到十二节，然后最后，你们要依靠主的大能力做坚强的人，你们要穿戴上帝所赐全副的军装，好使你们能够站稳，来抵御魔鬼的诡计。因为我们不是对抗有血有肉的人，是对天界的邪灵，就是这黑暗世代的执政者、掌权者和宇宙间邪恶势力作战。弟兄姐妹，当保罗他可以了解， 人跟人之间的关系，不管是夫妻的关系，不管是父母跟儿女的关系，不管是雇主跟员工的关系，那个最大的挑战是来自什么？那个掌权的属灵的征战，对一个属灵的军队来说，是我们必须要去面对的。我要问，当我们讲到属灵征战，那个战场在哪里？我想我们的目标不是要去把什么人打倒，我们不是要去克服去 征服什么人，要去得到胜利。事实上你都知道， Charles Spurgeon 这个英国很出名的一个牧者，很会讲道，人家他说叫他称作是讲道王子。他写下这样一段话，他说大概没有人比我们自己更清楚那个最大的敌人在哪里，在我们的里面。各位，今天牧师要跟各位分享，当成为属灵的军队的时候，牧师今天早上特别提醒我们一起来看神的话语来得到帮助。你的战场，你属灵征战的战场不在别的地方，是在你里面。因为这个世界邪恶的灵，魔鬼的诡计，永远让你成为要去面对的。你最大的敌人不是外面的，你最大的敌人是你心里面你自己，你的自我。保罗当他设立一个教会叫做哥林多教会，后来他离开了，然后就有很多同工继续的来建造这个哥林多教会。但是过了不久之后，保罗就听到一些传闻，哥林多教会很有恩赐，很多上帝给他们的祝福，但是有一些问题。应该这样讲，没有一个教会没有问题的。你有听过有一个教会叫没问题的吗？很多人要去找一个叫没有问题的教会，应该这样，你去了以后那个教会就有问题。他写信给这些弟兄姐妹，然后这样讲，他说：弟兄们，我从前对你们说话不能把你们当作属灵的，只得把你们当作是属肉体的，在基督里做婴孩的。我是用奶喂你们，没有用饭喂你们，那时候你们不能吃，就是如今还是不能，你们仍然是属肉体的。因为在你们中间有嫉妒有纷争，这岂不是属乎肉体叫世人的样子行吗？牧师在讲那个最大的属灵征战不在别的地方，在哪里？在自己的里面，都不在外面，在教会里面，在你的心里面，在你最亲近的人的当中。当你每次看到有这一些嫉妒纷争争吵，看起来保罗不是说这些人他不是基督徒，他们是基督徒，圣灵的改变在他们心里面，不过问题就是这样，长不大，不成熟。哥林多教会是这样。我今天在准备这个时候，我想说，哎呀，那哥林多教会这样，那今天迦南教会怎么样？所以我就写了一个迦南版的哥林多前书三章第四节到第六节，他是这样：有人说我属张牧师的，有人说我属苏牧师的，这岂不是跟世人一样吗？张牧师算什么？苏牧师算什么？无非是执事，是造主所赐给他们个人，引导你们相信。张牧师培育了，苏牧师施血，唯有神叫弟兄姐妹生长。弟兄姐妹，每一次你读经文的时候，不要一直以为这个都是哥林多教会的事情。圣经今天还一样的施行在上帝所有的教会里面。张牧师、苏牧师，所有的牧师都是上帝的仆人，目的在让我们可以引导你们相信耶稣基督。你不是属于血的。当然当时的哥林多教会还有人说，我也不属于这个啦，不是亚波罗，不是保罗，还属基督。哇，这个最好。当他这样讲的时候，他意思就是说，我的比你好啊。这些都是叫做不成熟，这就是他属灵里面都是血气的做法。 好多时候我们面对人跟人的关系里面，那个战场在人跟人的中间，那个战场是在你的内心里面。所以我提醒各位，我们今天的征战不是血肉之战，是血气之战。你不是要把那个人打倒。好多的时候在我们的生命里面，当我们谈到纪律，谈到操练的时候，那我们今天来想，我们怎么样来在我们的生命里面让神的灵来掌管我们，成为一个军队。我们从面对自己，如果训练我们自己不用血气，而是用神的方法，属灵的这些操练跟纪律，它是需要花时间的。所以第一个我们一起来想的是，我们要什么样成为我们的纪律，一起去操练。第一件事情，我们一定都要听从顺服主的命令，这是唯一我们的纪律。当神的百姓要成为他的军队，不是我们自己的方法。今天的经文，诗篇第119篇第一节到第八节，我们一起这样好不好？牧师读单数节，各位读双数节，我们用起音的方式来读这一段。这个经文是从现代中文译本跟和本有一点不大一样。经文这样讲，诗人写这段话说，行为无可指责，谨守上主法律的人多么有福啊。这样的人不做坏事，他们只走上主的道路。
上主啊，你赐给我们的法律，要我们切实遵行。
我多么盼望我能忠诚遵守你的律令。
我若重视你所有的诫命，我就不至于蒙羞。
我学习你的公正法则的时候，要用纯洁的心颂赞你。
我要遵守你的法律，
求
你怜
悯我。问各位一个问题，所有的诗篇里面哪一篇最长？大家都知道119，哪119？那我问你有几节？英文很长，所以也不知道几节。不过今天告诉各位一个方法。事实上，他这个诗篇的写法是这样，是用希伯来的字母22个字母，每一个字母用8节来构成这一段的经文，所以就很简单，22乘以8等于多少？176。连我这个大专联考考4分的数学应该都算得出来。所以以后如果有人问你诗篇119篇几节，就很简单了，22乘以8。它每一个节，我们今天看的是第一个119篇的第一节到第八节，然后它每一个8节又分成一个段落。当我们刚才看这一段的经文的时候，它的焦点，它的整个 focus， 事实上跟诗篇第一篇差不了多少。整个诗篇都在谈论一件事情，人怎么样在神的话语里面，他的律法里面，他的诫命里面，你去遵循他，你就是成为一个有福的人。你去遵循他，成为你生命的方式，走在上帝的道路，你就成为一个祝福的人。所以当我们说我们要来操练，我们要有纪律的操练，成为一个属灵的军队，面对我们自己属灵的这些征战的时候，信靠跟顺服成为唯一的方法。因为如果你不信靠那个神，创造的神，赏赐生命给我们律法，给我们诫命去遵行的人，你就很难去顺服。同样的，如果你不先顺服这个神，你就很难去信靠他。所以信靠跟顺服成为两面的一体。有很多人说我信靠，但是我们怎么知道他有没有顺服，有没有照着去做，对不对？有人说我真的很顺服，哎，但是呢，好像到了某些关键 的情况之下，好像他不是完全的信靠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来到神的面前，今天我们成为一个属灵的军队，提醒各位信靠神，顺服神。当生命记第30章，摩西面对这一群以色列的百姓在旷野经历许多的时间， 他给他们律法，透过神给他们启示，但是他们知道他们不久要进入这个所谓牛奶与蜜应许之地，进入到另外一个不同的世界里面，所以摩西特别再一次的提醒他们。三十章第十五节开始，他说：“看啊，我今日将生与福、死与祸陈明在你面前，吩咐你爱耶和华你的神，遵行他的道，谨守他的诫命、律例、典章，使你可以存活，人数增多。耶和华你的神就必在你所要进去得为业的地赐福于你。”摩西他很着急，经历了快要四十年了，如今他们要进去一个完全新的地方，他还是那一句话：你们要在神的面前要好好的遵行他的道，谨守他的诫命、律例、典章，唯有遵行这一些才可以存活，人数才可以增多。对犹太人来说，对以色列百姓来说，神的命令遵行信靠称为他们得活，人数增多，得兴盛，得富足的一个方法。他甚至继续讲，他讲一次不够，他讲第二次，十九节他说：我今日呼天唤地向你作证，我将生死祸福陈明在你面前，所以你要拣选生命，使你和你的后裔都得存活，且爱耶和华你的神，听从他的话，专靠他，因为他是你的生命，你的日子长久，也在乎他。对一群在旷野的人民来说，他们什么都没有，他们唯一有的是什么？上帝对他们的同在、供给、保守、带领。你知道今天我们最大的困难，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最大的挑战是说，我不需要神我也可以过活。今天很多人认为，上帝你不需要来管我的金钱，你不需要来管我的感情，你不需要来管理我的家庭，因为这个我自己可以 take care。但对以色列百姓，他们在旷野里面，他们知道他们离开埃及什么都没有，他们所有的就是神，神的带领、神的话语、神的同在。在整个旧约里面，神一直不断的提醒所有的人，他说听从神的命令，顺服他的带领，胜过献祭。我们好多人都想说，我要带一些礼物来到神面前奉献。就进去一个诊所里面的这个医生是基督徒，那我就跟他聊，因为他知道我是牧师，但是只要我身份一表白的时候，他有一点好像 guilty 的那种感觉，我可以感觉得出来，所以我就好奇说，你最近去哪里做礼拜？他说，牧师很对不起。我说不用跟我对不起，因为你又不是迦南教会的会友，所以你不来做礼拜，我不会去找你。当然这样讲好像怪怪的，不过 anyway， 他说 我最近没有去。我说为什么？我说我很气愤上帝。然后他就是开始讲他的经历。他说不是没有关系，我虽然没有去，我都有叫我妈妈把我的奉献带到教会去。然后呢，教会的弟兄姐妹来我这边哦，如果来看诊哦，我就算他便宜一点，这也是替上帝来我的奉献。事实上，弟兄姐妹，今天我们的挑战是什么？这个是一个属灵的挑战，不是吗？神需要我们的是跟他同在，神需要我们的是听他的话，不是说我就把奉献带去教会，请别人代行就可以了。很多事情可以 outsourcing， 这种东西是不能 outsourcing 的。你跟神的关系，你听他的命令，顺服他。第二个我们要谈的，我们怎么样继续的在我们的属灵的这个征战里面，牧师提醒各位，你要培养一个属灵的生命的习性。我觉得这个重要到一种程度。最近我看了一个报道，他说一个人他要把一件事情成为他的习惯，大概要多久的时间？你猜看看。有人是 take forever， 他们最近做一个研究要66天了。66天，一件事情你重复的做，一个习惯你重复的做，你就可以培养，不是很辛苦的，是成为习惯。有一个弟兄， 他二十年来每天早上四点钟起床，然后五点去 gym 开始游泳，到现在他已经快七十岁了，还是这样。我跟你讲，这是他的习惯，因为他早上那个时间如果起不来，他就觉得怪怪的。那我们有一些习惯是这样，我们都说我们要睡到自然醒。我们很多人每一次都想说我们要来好好的运动，但是我们到最后的结果是，哎呀，回到家啊，先睡一下吧，哎呀，回家先躺一下吧。啊，先看个电视，先做个东西。今天下雨，今天天气不好，今天太冷，今天太热，反正你都所有的理由，因为那不是你的习惯。保罗当他写信给这个年轻的牧者，叫做提摩太的时候，他养成这样的习惯。他说：“我的提摩太，他把他当作他自己的小孩。根据从前那有关你的预言，我要把这命令托付给你。这些话要。”作为你在上阵打美好仗的武器，保罗提供他很多的怎么牧会，怎么面对教会的事情。所以在提摩太前后书讲好多这些东西，然后在第四章的第七节到第十节，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好不好？来，只是要弃绝那世俗的言语和老妇荒谬的话，在金钱上操练自己，操练身体益处还少，唯独近前凡事多有益处，应有今生和来生的应许。这话是可信的，是十分佩服的。我们劳苦努力正是为此，因我们的指望在乎永生的神，他是万能的救主，更是信徒的救主。我想当时候这个 gym 啊，运动的地方不是现在才有的，古时候就有这个东西。那大家也知道要操练身体有帮助。今天所有的人你去看医生，医生都会问你同样的话，你最近有没有运动？最近好像比较少问说你最近有没有吃得好，因为最近的人都吃太好了，所以吃太多吃太好，所以 不得不又要多运动。人还是蛮矛盾的，有时候早上去运动。前两个礼拜我知道礼拜天晚上有一个弟兄，他说：“哎，牧师，我们一起吃饭。”我为了那一顿饭，我赶快三四点了回到家里，我觉得好累，但是不行，因为晚上六点多要吃这顿饭，我想说现在不先运动不行。结果运动有什么用呢？那天晚上又补回来了。操练很重要，身体的操练可以让我们健壮，但是保罗在这里提醒，不是操练身体而已，是要怎么在金钱上面也要操练。讲到操练，我想到我的故事。1980年6月10号，这个我记得那一天，因为我们知道最长的一日是哪一日？6月6号。那对我来说，这是我人生最长的一日。为什么？因为那一天我要去桃园报道，做什么？不是体检，要去新兵训练中心。因为开始当阿兵哥，我被抽到陆军。所以在新兵训练中心10个礼拜，记得很清楚。那时候流行男孩子，不过张牧师跟我们差不多了，流行，可能郑姐应该还记得，我们那时候都是留很长的头发，都留到肩膀的。你还想象哦，苏牧师也有留到肩膀的长头发的记录？有。但是我跟你讲，新兵训练哇，就从罗东坐火车，我那时候要坐火车之前还有放鞭炮，还有带那个彩带的呢。我们那个时候很不太一样，这个跟现在都不太一样了。哦，很光荣的要去入伍，好就坐火车，然后到桃园，然后就有这个军车来载。哦，你知道进到那个新兵训练中心之后，哇，大家都是好。那时候当然有一些紧张，因为听说这个新兵训练中心呢，有人被整得蛮惨。进去第一件事情，那天六月，你知道台湾六月是很热很热。进去第一件事情做什么？各位知道吗？先把你最漂亮的头发全部给你理光，而且那理头发不是理得很干净的，因为大家速度都很快，有时候理的还有留下一撮的东西。然后那10个礼拜里面，成为你每天都做同样的动作。每天伏地挺身，仰卧起坐，交卧蹲跳，每天早上跑5000公尺，每天中午，如果你棉被折得不整齐，你就要 他会把你的棉被丢到外面，然后自己去领，然后领完之后进来寝室，大家在睡午觉，你做什么？我曾经也被罚过，戴钢盔不戴胶盔，大家知道那个意思哦。钢盔是铁的，但为了要防止你不要直接受热，它里面还有一个塑胶的东西，所以那个普通你是戴这样的。他叫你就戴钢盔不戴胶盔，然后抱着你的棉被在太阳底下，那个时候大概都是摄氏大概36度、37度，然后你知道吗？那个太阳照射那个钢盔，好像那个锅子，然后直接渗透到你的头皮，好像在 BBQ 一样。这就是训练，每天就做同样的动作。他为了要让你顺服，现在跟你讲3秒钟离开世界，那你要想怎么离开世界？我大家想到很多办法，爬树，好可怜啊！那些树没有一长，没有一棵是完整的。反正他要想尽所有的办法要整你，但是那个整你呢，有时候你就觉得很无理，对不对？但是他训练什么？各位，他训练你的顺服。他为什么需要这样的操练？本来我刚刚去的时候，伏地挺身50个都做不完了。到离开训练中心的时候，150个、200个，那个都不是问题。我个子又长得矮，我这种标准身材，因为大概跟我一样高的都需要当兵，但比我矮的大概不需要。每一次排队的时候，我一定都被排在前面。你在排在前面都不能摸鱼，因为呢，连长、排长每次都看到你在前面，连动都不敢动。六月的时候你在台湾流汗，有蚊子，哦，蚊子叮的时候那是要怎么忍耐？但是在那10个礼拜，弟兄姐妹，我要讲这个故事是告诉各位，当你进入一个军队的时候，很多的基本的动作都必须要你就要面对的，因为要训练你。训练的顺服，训练你的体力。所以当你到部队去的时候，每天我们的工作就做什么？还好有这些训练。我们走那个500公里的行军，一个礼拜，从台南新化走到彰化又走回来，这就是训练。各位，今天的军队需要的这样的训练，今天我们成为上帝的军队，属灵的军队，我们也需要操练。但是我们要需要怎么操练？有很多东西你必须要操练，读经需要操练，你要把它变成习惯，成为你的习性。你有特别的时间，你有跟上帝一起约会的时间，去读经，去祷告。有时候你需要进食的时候，你要去 practice。 来教会的侍奉，这是训练，这是培育你的习惯，成为人，服侍别人，祝福别人，这都是你必须要去训练的。如果你不去训练，就不会成为你的习惯，不成为你的习性，你有时候做起来就很难。我们不断的讲，我们要好好的读经。有时候讲多了，大家觉得读经如果不是你的习性，你就不会太想读经。祷告，祷告好重要，多祷告都有力量。但是各位，如果你不成为你的习惯，就很难了。所以牧师提醒各位，今天我们成为属灵的军队，你要把这一些基本的动作不断的训练成为习惯。还有呢，很多你必须要去面对的。希望有一天我们都像这样的一个军人，当然看不大清楚。这个班长就来 ，Smith， 他说 ：“Yes, sir。”他说：“我怎么刚才看到在伪装的这个训练的时候没看到你？”他说 ：“Thank you, sir。”原因是什么？我好会伪装，连你都看不到。你懂这个意思吗？因为这是伪装的演习嘛。我可以伪装到你都看不到我，表示说我伪装得很好。在军队里面，神今天也要我们，当你从事一件属灵的操练的时候，不断的重复，不断的去成为你生命的习惯。如果那是你的习惯，你就不苦； 如果那是你的习惯，你就不会觉得你浪费时间；如果那是你的习惯，你就做起来很自然的；如果那是你的习惯，你就不会觉得说，哎，我今天好像怪怪的。大家都说，哎，我们吃饭之前有一个习惯，一定要做什么？一定要感谢。那如果吃饭之前忘了感谢怎么办？就把筷子放下来再祷告。那我吃到都快结束了才记得没有祷告怎么办？就感谢神。你还提醒我吃完了以后都也没有什么事情。很多时间这成为你生命的东西。第三个，当我们讲到纪律跟操练的时候，我觉得这是最基本的，就是要跟随主耶稣基督的脚中心。我们一直不断地谈门徒的训练，有机会能够一起来学习神在他儿子里面告诉我们的。当你进入这个训练的时候，你的灵命就会成长。所以勉励各位，你愿意在你的生命里面更成长的时候，你愿意让你的这个属灵的征战能够更多的去面对，能够得胜的时候，这个很重要。跟随耶稣的脚中行，不是跟随一般的人来去实行。当耶稣在他的登山宝训的当中，他到马太福音第五章第十九节到二十节的时候，他有这样一段话，他说：所以无论何人废掉这诫命当中最小的一条，又教训人这样做，他在天国要称为最小的；但无论何人遵行这诫命又教训人遵行的，他在天国称为大的。我告诉你们，你们的义若不胜过文士跟法利赛人的义，断不能进天国。哇，我不知道你今天早上听到这段话的时候，你会觉得有点恐怖，对不对？如果我们的义都不能超过文士跟法利赛人，义就是说，今天如果文士跟法利赛人是讲是谁啊？我们当然大概可以这样比喻啦，大概神学院的教授啦，大概这些牧师啦，大概受训练的人啊，讲圣经的人啊，那我们都不能超过他们，都不能进天国啊，要怎么办？耶稣在讲什么？事实上你如果有圣经，你翻开马太福音，我觉得每一次我们看上帝的话语的时候，通常我们会很 surprise 耶稣他在讲什么。当他讲这一段话完之后，事实上他就面对当时候这一些他们的门徒，那些犹太人，他们都很清楚诫命是什么。所以耶稣在二十一节就开始讲论杀人。他说：哎，有人说不可以杀人，当然十诫不可以杀人，但是你知道所有这一段话从二十一节到四十八节，这都是耶稣的话 的方式。他说：你们听见有话说，就是诫命这样讲，但是呢，我告诉你们，诫命的规定是这个样子。不过耶稣说，我今天的规定是这样，方式是这样。他说不可杀人，凡杀人难免受审判，只是我告诉你们，凡向弟兄动怒的难免受审。凡骂弟兄是拉加，拉沙拉加的意思就是 stupid 啊。如果你骂你的弟兄是 stupid 啊，他说怎么样，你难免公会的审断。然后他继续讲论奸淫，他说：哎，你不可奸淫。他说如果你的眼睛让你动了一念，心里动了一念，你就犯罪。论休妻，论起誓，论好多东西，论爱仇敌，你整个下去都在看，他就在讲这些诫命的规定，这些人都知道。这是耶稣今天在讲的一件事情，这也是我们今天我们一起来勉励。当我们要跟随耶稣基督的脚中行的时候，我们太多的时候可能都放在说我们应该做什么。当然这个需要做什么对的事情，因为我们害怕我们去做了不对的事情，或是没有 follow 人家的 rule。 但事实上耶稣在这里讲的，他说不管你们遵守到多么仔细的条例， 重点还是在那个爱。对犹太人来说，对今天我们很多人来说，我们很喜欢律法 ，Love of the Law。谁最喜欢律法？我不知道。Catherine 是不是当律师的人喜欢法律？好多人真的，特别是犹太人，他们把律法当作是他们唯一可以觉得骄傲的。我守住律法，我没有违反这个，没有违反那个。但对耶稣来说，他今天要我们的是什么才是 Law of Love？我们要追求耶稣基督的脚中心，事实上他在意的就是我们有没有爱。如果那个出发点都不是出自爱，只是出自我要守住那个律法，我们还是没有真的跟随耶稣的脚中心。很多的训练，这也是其中一个训练，我们叫 cross training。 我们大家这 cross training 好像跟那个 cross training 不太一样，不过我觉得还蛮好，可以让帮助我们记得的。今天我们属灵的军队需要的是在上帝的十字架的里面做操练。什么叫在十字架里面做操练？耶稣说，如果你要做我的门徒，就应当怎么样？我先第一件事情不是先背起十字架，先舍己， deny yourself。 那为什么要 deny yourself？ 我如果我先看我自己，我讲不用了啦，那些哑铃我怎么拿得起来？我怎么办得到？就像你到军队去训练中心的时候，那个班长跟你讲说，你就是要一直做，做伏地挺身，做到我告诉你停下来为止。你那时候想说，哪有可能啊？我那时候想说，我最多50下我就不行了。但是我跟你讲哦，当你不要把自己看到那种情况的时候，超乎你想象之外。我们在军队的时候，我最害怕的一种叫做500公尺障碍，哦，那个就有很多东西，你背着枪，然后跑步，然后爬这个爬杆到上面又下来，然后要钻过那个铁丝网的下面，然后因为你上面有背一支枪啊，所以你不能太上面，不然那个勾住啊。我最害怕是什么？它有一面很高的墙，大概比这个还这个 screen 还高，我们要跳过去啊？怎么跳？各位？怎么爬？它是一面墙。我们这个矮的个子的人，我跟你讲，真的很辛苦。各位，你们这个高个子的真的不知道我们这个矮个子的心酸啊！人家高个子的一降，他就可以摸到上面，我们不行啊！嚯，他要想一个办法呢。你就是要一直跑，用你的脚去撞那个墙，然后你就有那个力量去爬上去。我每次那个有心理的障碍，因为好几次呢。不是用脚整个去放在那个墙上，是整个头去撞到那里面。你觉得有可能吗？哎呀，不可能。但是我跟你讲，你如果忘记你自己是那么矮的时候，就有可能。各位，今天我们要讲的是什么？属灵的征战是什么？如果你把自己还是看成那么重，我的需要，我的困难，我的挑战，我的一切，魔鬼撒旦已经占据控制掌权，所以耶稣才说，如果有人要做我的门徒，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。十字架的方式是什么方式？舍己牺牲为别人，这是我们需要去做的训练。所以牧师提醒各位，今天我们讲是属灵的军队，属灵的军队不是像刚才那个我们第一个 slide 所讲的，大家拿着枪哇来啊来去刺对方，不是。今天我们要成为一个属灵军队，是成为什么样的军队？成为一个祷告跟赞美的军队。我们要学习，祷告需要学习，赞美需要学习。今天的军队是用神的爱给我们的力量所构成的一个军队。今天的军队，不是拿十字架为号召，然后去压榨别人，去侵犯别人。今天属灵的军队，神告诉我们，花时间跟神祷告。 在他的面前赞美他。同样的，花时间为别人祷告，也花时间不吝啬对别人的赞美。你知道这多困难吗？各位，如果要这样，那成为我们的生活的习惯的话，如果成为这是我们属灵的操练，各位，我们就好好来操练一下吧。我们已经不习惯，也不常用赞美成为我们对别人的讲话的方式。要成为属灵的军队，各位，今天不止我们自己，我们四围的人，我们的家人，我们的小孩，我们的同工，这都是一个军队里面。神今天告诉我们，用祷告，用赞美，来成为神的军队，成为一个力量。我们继续要往前，因为我们都不是孤单的。军队，讲到军队，就不是一个人当军队啊。如果当时候的保罗的时代，像今天当然啊，很多的时候打仗根本不需要人啊。现在我们这个科技发达，当然也谢谢我们在湾区的这几个工程师，我们的工程都贡献了这些东西。现在打仗都用什么打？无人飞机，无人驾驶飞机，命中率还真的好准。现在好像大家也不用去战场打仗，但是我告诉你，无人飞机也是需要有人控制啊。我们今天不是单独在打仗，各位，成为神的教会，我们在这个旅程里面，大家一起往前行。神要我们成为他的军队。今天牧师提醒各位，我们就先从我们自己求神来帮助我们，让我们开始去培育我们一个新的生活方式，多用祷告，多用赞美，来成为这个属灵军队的力量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天父，谢谢你，谢谢你让我们有力量，是因为你神的灵的力量。我们的征战不是对血肉之躯，我们的征战是我们自己生活里面的血气。主啊，让我们成为更成熟的一群。主，当我们一起来侍奉你，成为军队来侍奉你的时候，让我们知道我们都是受呼召成为你的仆人，成为你的同工的一群。主啊，就让我们从我们的家庭，我们的侍奉，我们的团契，我们开始学习来操练，有一个特别的纪律，就是神你爱的纪律。每次我们看见十字架，我们就想到你如何给我们设了一个模范。当你为门徒洗脚的时候，你让我们看见我们应该彼此互相的服侍。主，我们感谢你，让我们可以成为祝福别人的一群。让我们用祷告来到神你的面前，让我们把别人的需要带到你的面前。让我们赞美你的改变，让我们也开始学习用赞美来面对我们的弟兄姐妹。主，让我们成为一个用你话语来成为我们帮助的一群。谢谢你让我们谨守在你的前面，让我们顺服，让我们信靠神你的恩典。天父啊，我们来到你面前，我们为我们的弟兄姐妹在你面前献上祈求。我们的生命仍然有时候不是让神你掌管，是让这个世界邪恶的灵，这些恶者所掌权的。主啊，就让我们看见，就做一个决定，让我们学习去除这些 让神你的灵开始来掌权，让神你的国度降临在我们当中。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，奉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
谢谢苏牧师带